我们教会两天前，我们星期五晚上开始了这个一个新的小组，是福音组。那所以以后这个小组的话，是星期五晚上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来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给他们去预备。那我在Madison 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带福音组一共带了好几年，每个礼拜晚上在里面讲福音。那我就发现了有一些福音朋友，他们会来聚会，然后过了一阵子呢，他就不来了，慕道友不见了。那有一些慕道友他们觉知了，信主了，那接受了洗礼，然后慢慢的久而久之就不来聚会了。那另外一些人他们觉知信主了，他们就固定来聚会，然后从不缺席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反应呢？同一个聚会，同一个福音组，不同人听见了福音，可是他们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那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面，我也会发现教会里面不同的所谓的基督徒对神的话有不同的这个反应。有的人很渴慕来教会，他需要有这个需要过的教会里面的肢体相交的这样子生活，他这个如果不来做礼拜的话，他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安。这个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听得到，他非常渴慕神的话，那另外一些人好像来聚会是挺勉强的所以这个有提醒他邀请他他来崇拜。我讲是基督徒，不是在讲慕道友。那为什么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教会里的聚会，会有这样子不同的这种反应呢？那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人同样做了决志祷告，甚至都受了洗，可是对属灵的事情确实会有决然不一样这种反应呢？这个我们今天遇见了这样一个光景，其实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同样遇到同样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几位可以把经文打出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读到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那耶稣透过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来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福音传出去，然后会有不同的这些反应。但这些不同的反应他们又代表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读到这个耶稣派这个十二个门徒，他的这些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上实习课这个耶稣跟他们在一起 lecture， 课堂上的课教完了，现在两个两个组队出去实习。那实习是什么呢？实习就是出去外面去传神国的这个福音。那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同样的福音很多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可是另外一些人，譬如说当时的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听了同样的福音却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反感，所以他们就很迷茫了这个我想他们实习完了回来跟这个教授报告，心里面肯定是一肚子的这个疑问这个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怎么我们奉你的名出去传福音，有的人很容易就信了，那有的人尤其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反而这么大的这种抵触呢？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耶稣知道这个他们心里面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呢耶稣这时候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福音出去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反应。第三节我们就读到这个耶稣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的事情，那什么是比喻呢？比喻是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把我们当时的人日常生活里面会很容易接触到的事情，然后用这个事情来教导一个属灵的这个真理。那耶稣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这个老师。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成为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是用 他们已经明白的事情去解释一个他们不明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耶稣的那个时候呢，人们常常会看到田里面有农夫在那里去撒种，那耶稣看到这个撒种这个现象，就用撒种的这件事情来教导门徒，为什么同一个福音出去传出去却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反应。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里面呢，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是这个比喻本身，然后在下面19节到23节是耶稣自己对这个比喻的这个解释。那耶稣这个门徒他们懂得撒种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他们是活在一个农业的这个时代，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撒种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除非你这个上山下乡去田里面去种过东西。所以的话，我们今天熟悉的是电脑、是手机、是上网、去网购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去解释一下。所以这个那我们需要解释这个撒种的这个过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一个农夫呢，他去撒种的时候，他肩膀上会背着一个布袋，然后布袋里面就要装不同的这个种子，然后农夫他在一边在田里面走的时候，一边手就伸到这个布袋里面去抓一把种子，然后就撒出去。这个不是非常工业化的这种撒种。今天这个撒种呢，我曾经去探望过一个美国人，他很喜欢种东西，他给我看他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机器，很便宜的，他把种子放在里面，然后在那个田这个他的后院里面菜园里面滚过去，那个他设一个东西以后，然后每隔几英寸会有一个种子掉下去种在那个地方，所以一撒下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笔直的。所以这是现代的这种撒种的方法，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的是人伸到口袋里面去抓了一把种子就撒出去啊。这个我们知道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broadcast 啊，这个传播啊。那这个 broadcast 这个字呢，英文这个字呢就从撒种里面出来的， broad 就是广播广的这个意思， cast 就是丢出去的意思，所以这个抓一把种子撒出去呢，这个就是 broadcast。 OK， 所以这个农夫他在撒的时候呢，因为是这样子撒出去的，所以对这个种子会落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控制不是那么好，那结果这个种子就会落在不同的土地上面。那这个比喻里面有不同的这种象征 symbol， 有不同的象征，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象征代表什么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这个比喻，那我们不需要去猜啊。在这个里面圣经里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同的象征是什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种子是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种子。这个第19节上半节，凡是听见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凡是听见天国的道却是不明白的啊，那这个种子是代表什么？这是送分数啊，种子代表天国的道。OK， 啊，第一个分数已经送完了。OK， 还有一个。OK， 所以的话，这个所以这个天国的道是什么呢？我们看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传的是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好，所以的话，今天简单一点的话来讲的话，这个种子就是代表福音好了。那第二个撒种是代表什么呢？撒种就是代表传福音这件事情。所以不论你是个人谈道也好，或者是礼拜晚上福音聚会也好，或者是在讲台上面在讲传讲福音的信息也好，哎，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在撒种，用这个比喻里面的这种象征的话。然后这个土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撒种呢，这个农夫撒在种子撒在不同的泥土上面，这个不同的泥土不同的土地代表什么呢？第19节下半节，那恶者就把它撒在他心中的夺去，心中的夺去。所以这个土是代表什么？土是代表人心。所以这个福音是代表这个种子是代表福音，撒种是传讲福音，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会落在不同人的心里面，那不同的心会对同一个福音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反应啊。 所以的话，这个土是四种不同的这种土地呢，是代表四种不同的这个人心。那撒在四个不同土地的这个四个不同的结果呢，就是人听了这个福音以后，他们对福音的反应。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基本上有四类。OK， 那我们首先看这四个不同的这个反应。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去。其实这一段圣经其实很简单。讲起来很简单，有四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有四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先从第一种田地，第一种田地是什么？第一种田地，第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这个是落在第一种这个田地的这种后果。那什么是路旁啊？是这样，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撒种的这个人很糊涂啊，把这个种子会撒在路旁。这里讲的这个路旁是什么？这里讲的路旁是中国人讲的田垄，就是说田与田中间呢，这个农夫跟带着他的牛去上下班，到田里去做工的时候走的这个田与田之间的这个小径。那因为这个农夫啊，在牵着他的这个牛，不是拖拉机啊，那时候没有拖拉，没有 cat。Caterpillar 没有拖拉机，带着他的牛，人跟那个牛走到田垄上面，走来走去，走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土被压得很结实，压得很结实的话，所以这个种子落在那个这种田上面的话，根本就是毫无任何发芽的这种机会，结果是什么呢？我要结果是这个小鸟来就把它给吃掉了，这个种子不可能发芽。不可能生长，结果小鸟一看到，免费的午餐啊、上帝送早餐来了，哇，赶快就把那个种子给吃掉了，不吃白不吃。那这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解释了这个第一个撒在第一种不同的田地上，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十九节，耶稣就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要往下一点点这个投影。19节 ，OK。十九节，凡是听见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他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 ，OK。所以撒在路旁的这个种子呢，反应是什么？就是这种人他听了这个福音却不明白，却不明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福音是不是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呢？我想不是。如果我们看耶稣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呢、除了这个后来的保罗以外，这些人是从今天的话来讲的话是蓝领阶级，这些人不是白领阶级，这些人不是所谓的今天的知识分子，做个高等教育的，这些人是什么？打鱼的这些人，最多马太的话是个税吏 ，OK， 不知道有没有考过 CPA。But anyway， 这些人的话，他们是属于蓝领阶级的，他们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这些耶稣这些门徒啊，不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是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看他们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这些小民，是这样子。所以的话，这个福音本身不是那么难懂，是这样。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当时的妓女跟税吏这些人他们都能够听到福音，都明白福音，而且耶稣说他们已经在天国里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福音不是呢这么难明白的，那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也是如此。这个我以前在Arizona 牧会的时候，我家里有一个福音聚会，结果每个礼拜五晚上大家在一起聚餐，聚完餐以后查经。那参加聚会的话，一大堆人呢，全都是博士、是硕士，都是这种水平，大部分有博士。然后有一个老太太也来参加，这个老太太是小学文化程度的，读起圣经来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勉强可以读得下来，是这样子 ，OK。而且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我看那时候七八十岁，差不多是这种年纪的，那结果听了六个月的福音以后，这个老太太信主了，讲的得救的见证讲得清清楚楚的。 啊，另外那一大堆博士呢，哎，都很看得很奇怪，这个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小学文化程度的，而且是文革的时候，哎，等等，没有什么知识水平的，怎么他信主了？结果我们这十几个人在里面，啊，每一个礼拜五来学习福音，结果好像进不了这个门子这样的，到底为什么？这个福音本身不是那么难明白的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听了天国的道理，听了福音却不明白呢？因为原因是他的心很硬，硬就好像这个田垄上面这个土那样子去硬。所以当他们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感动，好像这个福音跟我没有太大的这种关系。那有的人听了福音，他说，哎，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我工作还可以，太太跟我处的也还可以，也有孩子这个也有车子啊等等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人生过去还挺顺利的哈，这个虽然不是很富有，可是小康总是有的，比起很多人来讲是好很多了。那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现在没有需要来接受这个福音。那另外一些人啊，他有很强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你跟他讲福音，他说啊，我知道了，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行善啊，基督教不过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我知道啊，耶稣跟这个穆罕默德也是都是很好的宗教领袖，劝人行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以他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理解这个福音，带着很多错误的这种思想。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属于这种带着研究宗教的角度来研究，他把福音、把佛经跟这个可兰经等等不同的宗教拿来做宗教比较的研究。那这种人他是满足他里面的这种好奇心，可是并没有一个追求真理的这种心。他不是要委身于一个真理，而是他要去研究不同的这种宗教。所以的话，这些带着这种心态跑去听福音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还有这种需要，是这样。他以他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来理解到底他认为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所信的福音一定要是圣经里讲的这个福音，而不是我们自己脑筋里面想象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福音是什么。所以因为他们的心是很硬的，所以然后听了这个福音的话，他是不明白，不是说这个福音本身太困难，他们听不懂不明白。不明白的原因是他的心很硬，所以不明白。什么叫做心硬？对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他来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感动啊，这个叫做心硬啊。那心硬的后果是什么？十九节，那个恶者就来把他撒在他心中的躲去。这个恶者是谁呢？恶者的话，我们到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恶者就是指魔鬼。所以魔鬼就好像那个天上那个小鸟一样，哎，看到这个人听了福音，他没有反应，他的心很硬，把他撒在他心里面这个福音的种子，立刻就给夺走了，吃掉，夺走。那这种人的话呢，我们就要去为他来祷告，希望上帝在他心里面这块花岗岩这样子硬的这种心里面来松一松土，让这个种子有机会在他心里面能够发芽，能够长大，能够最后生根。好，所以这是听福音的第一种的这种反应。那第二种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有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头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的就长起来。泥土不多的石头地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泥土不多的石头地？就是说这个撒在这个种子撒在这个地呢，这个上面薄薄的一层泥土，薄薄的一层这个 topsoil 表土，然后再下去就是石头。所以这种地如果你撒在种子上面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它反而长得很快。你很难想象为什么长得很快呢？因为这个热力学的缘故哈，因为这个太阳照在那个地方呢，下面因为有石头，就在土下面一点点地方也有石头，可以吸收很多热量，然后这个石头会释放这个热量出来，那最后的结果呢，这个土的温度会比其他地方稍微高一点， 那如果你种东西的话，你知道，哎，土的温度一高的话，这个植物就长出来，长得很快，是这样。那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植物种下去以后，它开始往下钻，钻了干什么？要生根。可是呢，因为土浅石头地，泥土不多的石头地，这个根一钻下去，碰到那个石头，钻不下去了。所以的话，它这个植物的所有的这个庄稼，所有的能量都用来长上面的东西了，因为它不需要花能量来去下面去扎根。所以的话，撒在这种土地上的话，反应是非常好的，哇，这个一下子就长得很快就长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第六节，但太阳一出来就把给晒干，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那现在这种石头，这种地上种的这个庄稼呢，因为它没有根，所以它钻不下去。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因为没有根的这个缘故，下面是石头，太阳一出来呢就把它给晒干了。为什么？吸收不到养分，吸收不到水分，最重要的是吸收不到水分。所以的话，也很怪的话，这个庄稼就死掉了。好，这是第二种田地。那这个第二种田地的话，意思是什么呢？第二十节啊，就要啊，这个我们 AB 同工今天辛苦了，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二十节，那撒在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人听见福音，有一些人听了欢欢喜喜的这个接受，所以这些人他不会拒绝。表面上看起来他不会拒绝福音，他反应不错啊，欢欢喜喜的接受。那可是他跟第一种人不一样。第一种人是什么？他心里很刚硬，听都不要听。OK， 那另外一种人，他表面上看起来他有暂时有一些反应，立刻欢欢喜喜的这个接受。那我们需要知道，欢欢喜喜的接受不等于他信了耶稣，不等于他得救，他是暂时的欢欢喜喜的接受。那问题是什么呢？二十一节，可是他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了道遭遇了患难，受到了迫害，就立刻就跌倒了。他的欢欢喜喜的接受的反应是暂时的，暂时的。那他没有根啊，没有根，所以他一旦为了这个道遭遇了患难，受到了迫害，就立刻跌倒。那什么叫做没有根？就是他对福音的认识是存在一个很肤浅的，甚至我们可以说错误的认识。他没有扎根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那不同所以的话，他暂时的反应是很好，看起来是好的，是这样。他们很可能很高兴的有一阵子固定来聚会等等 ，OK， 那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接受了这个洗礼，参加崇拜等等。可是这些，因为他没有根的缘故，因为他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来拯救他，所以的话，他的信仰是没有根的。没有根的结果他接受不了考验，接受不了考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他很像跟其他基督徒一样，那可是这是暂时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因为耶稣在福音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耶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耶稣要把人的焦点从暂时的转到永恒的，从物质上面的这个需要转到灵里面的这个需要。耶稣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个人，第二天这些人又来了，昨天跟随你，我们有免费的午餐，今天有没有免费的午餐？最好以后天天有免费的午餐，那不是太好了？哇，共产主义提前到来了。那可是耶稣跟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那什么叫做我是生命的粮？就像你身体需要吃粮，你得以存活，你的生命需要有耶稣，你才有永生。所以耶稣把他们的焦点从免费的午餐这件事情上转移到生命里的需要。你没有永生，你在神的审判之下，你需要耶稣来拯救你。所以我们看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会常常把人的焦点 转移从肉体生命的从暂时的这种需要上转移到永恒的这个需要上。耶稣这个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他说什么？但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拿起你的褥子起来，拿起褥子。所以耶稣的焦点把人们从哎这个人的病会不会耶稣会不会医他转移到什么？转移到人子有赦罪的权柄。那今天人对耶稣对我今生今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很有兴趣，对耶稣在永恒里面在灵里面要拯救我，哎，这个他对这个兴趣不大，是这样。所以的话这个那最简单的话就是比如说有的学生他来美国留学了，哎哎他来留学，我们那里是大学城 Madison 附近那个大学里有4-5万个学生，一大堆上千个中国学生在里面，每年疫情之前啊，每年秋天一大批学生都会跑这样。那他们来了以后哇，基督徒很有爱心帮助他们啊，还让他们有的有住宿没有着落，帮他们怎么拼在一起去签合同租个公寓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请他们来家里吃饭等等，是这样。所以那有的人哇说这些人这个太有爱心了，哎，那何况这个何况以前做学生工作教会也有免费午餐呢、免费晚餐呢，这个玉涛牧师的这个太太啊，90年代末期的时候来我们教会里聚会，我们教会那时候做福音聚会，每一个星期五晚上就免费的有晚餐供应，派车子去校园里去接那些学生来，吃完晚饭以后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查经。所以的话，每个礼拜晚上能够搞60-70个人这学生跑来吃免费的晚餐，然后来参加福音聚会，他是其中一个。OK， 所以到今天他还记得恩典堂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晚餐。所以那有的人是出于这个的，所以他说哦，这个这么好的宗教，那我也要信了。这些人太有爱心，那对，那有的人他暂时有一些迫切的这个问题，不论是他身份的问题也好 ，OK， 是 H1B 抽签的问题也好，或者是脱单的问题也好等等，或者是婚姻的问题啊，或者儿女的问题也好，甚至他身体的疾病也好，他就想想看，哎，这个耶稣灵不灵，是不是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那问题解决了以后怎么办？无事不登三宝殿，问题解决了他教会也不来了，是这样。所以的话他对这个福音暂时有一些反应，那可是他的焦点有没有转移，有没有从暂时的 temporary 转到永恒的，从肉体生命的需要转到他灵里面的需要，从耶稣帮助我解决困难转到耶稣来赦免我的罪。他如果没有这样子转移过来的话，他的焦点始终放在今生今世耶稣能够为我做些什么事情，那结果这样子的信仰是没有根的，因为他的信仰不是在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一些事情上面。那泥土不多的这种石头地上所以他们对福音的是这个一个理解是一个肤浅的这种理解，这种理解是没有根的。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见患难。那当患难来临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当患难来临的时候，站立不住。21节，这种人一旦为了道遭受了患难，那你要注意，不是任何的患难，是为了这个道遭遇了患难。那什么叫做这个道？就是这个信仰。现在基督教这个信仰这件事情现在给他带来了患难，这个叫做为了道遭遇的这个患难。那时候这些人就不要信了。这个有一个潮州人跟我讲，他说潮州人对基督教他说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基督教为吃教，吃东西的吃教，潮州人把基督教以前叫做吃教。那为什么叫吃教呢？因为49年以前的宣教士在桥庄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到了街上哐哐哐哐哐敲锣打鼓这样，哎，然后就开始去讲福音， 福音讲完了以后呢，就是街头布道完了以后呢，开始发面粉、发白米等等，所以好多人把这个基督教叫做吃教。那这种教要不要信呢？哇，那很多人说当然要信啊，免费的午餐谁还不要？发送白米啊，还是不要？那49年以后呢？当政府在迫害有宗教信仰的人呢，后果是什么？那他们就否定了这个信仰。20节下半节，一旦为了这个道，为了这个信仰遭遇了患难，立刻受到迫害，立刻就跌倒了，是这样啊。那跌倒这个字的话，你不要想这个圣经里面基督徒讲的那个这个形容基督徒的一种跌倒。那这个是我不一样的这种跌倒。基督徒跌倒，一个人，基督徒他跌倒呢，是就是他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本来走得好好的，现在摔了一跤，趴在地上，那你赶快把他扶起来，继续走下去，这个叫跌倒。那这里讲的这个跌倒的话，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跌倒是什么呢？圣经原来文字来形容这个字，跌倒这个字呢，是一个捕捉动物的这个笼子，这个机关里面的那个 trigger， 那个扳机是这样的。OK， 那有时候你捕捉这个动物，你可以 set up 一个笼子，然后撑一个棍子，这个鸟类啊都可以跑到笼子下面，哎，一拉绳子，那个棍子一走，嘣倒下来，然后把这个动物就拖在里面了。OK，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当为了他这个信仰遇见迫害的时候，他说糟糕了。上了贼船了、啊，这小子洗都洗不干净，跳到黄河洗都洗不干净。哇！我在政府那边注册有名，我是基督徒，现在国家在迫害基督教。那文革的时候就是很厉害的这种迫害，你有宗教信仰那还得了？所以的话，那么就觉得好像一个动物被这个道啊扣住了，被这个福音扣在里面了，跑不出去了，逃都来不及。有点像这个现在的这几天跳到这个中国大陆的 A 股里面的这些股民一样，哎呀，糟糕，被抓在里面了，逃都逃不了。现在 ，OK， 所以的话，这个是这一种反应。所以如果他信的耶稣是来帮助我暂时解决我肉体生命的需要的这个耶稣，而不是帮助我为了赦免我的罪的耶稣的话。那他如果再下去开始上会员班，有的教会叫受洗班、会员班啊。我信了耶稣基督，我要来崇拜，固定来崇拜。还有教会，还有查经聚会哈、啊，还有团契，还有主日学等等，还有奉献。哇！我以为耶稣帮助我解决我绿卡的问题、身份的问题，你现在哇要我做这个，不行。哦，现在他觉得有一点被逮到了，是这样的 ，OK， 逮到了，逃都来不及了。所以的话，这种人他有反应，可是这个反应是暂时的，不是真正的，是一种暂时的，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解的这样这种反应。那这种人呢，有反应不等于他得救了，有反应不等于他得救了啊，这是第二种途径。那第三种反应是什么？第7节。又回到上面去了。第7节，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给挤住了，啊，落在荆棘里面。什么叫做落在荆棘？就这个农夫怎么这么笨呢、啊？种子撒到荆棘里，那其实不是的。OK， 那你要仔细去看，这里讲的荆棘长大了，把它给挤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哈，这个。你院子里面有这个杂草哈 ，crab grass， 对，你去拔它，你拔了以后，过2个礼拜它又长出来了，为什么？下面有根，是这样。那撒在荆棘里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当时荆棘被清掉了，在撒种之前清掉了，那可是什么？下面有荆棘的根在那里面，种子撒在那个地方，过了一阵子荆棘长出来，把那个种子给挤住了，啊，这个叫做撒在荆棘里面，所以。荆棘长起来以后，把这个农作物就给 choke 死掉了 ，OK， 那把它挤住了，挤死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22节，耶稣就解释了。 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来。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人听了这个福音，然后呢，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这个道，把福音的种子呢，反应挤出来，结果结不出果实出来，道结不出果实出来。好，所以这种撒在荆棘里的这种人呢，这种人形容一种人，他们听了福音也是暂时有反应的，暂时有反应，后来呢夭折了。OK， 暂时有反应，结果后来夭折了，没有结果了。为什么呢？有两件事情。会导致他听了福音暂时有反应，结果没有结果。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今世的忧虑，另外一个是财富的迷惑。这两件事情啊，那我们两件事情一个一个分开来讲。第一个，什么叫做今世的忧惑？今世的忧虑，什么叫做今世的忧虑？今世的忧虑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天天会遇见的麻烦的事情。OK 啊，车子又坏了啊，比如说 OK 啊，车子啊，这个两部车都当掉了，哇，那现在麻烦了，要出去租车了，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啊，你要付账单了、啊，哇，这个月的信用卡，哇，这个又透支了，哎、啊，等等，小孩子学校的这些问题啊，哇，又要打疫苗了哈、啊，等等，然后小孩子才能够去上学，等等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说，你天天你活在世界上遇见的问题，各种不同的问题。哎，对学生来讲的话，下个礼拜又要交那个 project， 就是 due 了啊，学底又有期末考等等这些东西。哎，研究生的话，哦，又是要考试 prelim 啊，做实验又没有结果了啊，辛辛苦苦做了三个月的时间泡汤了，仪器出了问题等等，就是找工作也好，找对象也好，等等办绿卡也好，孩子的事情也好，中文学校的事情也好，反正啊，各种不同的这种要去处理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今世的忧虑，今世的忧虑，这个是消极的，这个就把你给耗掉了，把你这个里面福音的反应对这个事情耗掉了，消耗了。OK，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财富的迷惑，今世的忧虑是消极的，财富的迷惑是积极的，积极的。哇，中央银行也在大放水，人民银行。股市下个礼拜肯定要暴涨啊！倾家荡产借了钱去投入股市捞一笔，然后立刻出手，然后就赚一笔以后立刻出场，是这样的。哎，这个是钱财的迷惑等等。所以这个是所以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财富的这个迷惑，包括哈房地产，哇，房子又在涨，哇，后悔当初没有投资买房子 ，OK 等等。哎，我讲是美国的这个房地产，不是中国的。中国的房地产垮了一塌糊涂。OK， 所以所以财富的迷惑，哇，发表论文，哇 ，chair professorship， 哇，客座教授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都是撒旦用来迷惑人。一个是今生的忧虑。开门七件事，另外一个就是财富的这个迷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听了福音暂时有一些反应，结果这些东西把他们给挤死了，把这个福音给挤死了，结不出果子出来。这种人也听了福音有反应，长出来一点点苗，可是没有下文的。那最后这一种最重要，最后的一种，第四种土地，就是第八节，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结出果子，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OK， 那这个好土种下去，结出来很多果子。当时的考古学家就发现，如果你种一粒种子下去，你结出8粒的话，那这个就是。不错，收成算是好的。那耶稣这里讲的是多少啊？不是8:1的收益率，而是什么？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当时的人来讲的话，哇， 这个是中了乐透奖，哎，这个是丰收，是这样 ，OK？ 那这个也不是虚晃，这个假报数字啊，像那个什么大妖精之前的那种假报数字，哎，这是真正的，谢谢，真正的这个收，这样的收成，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普通的时候只有8:1、10:1、10:1，那是不得了了。那结果这么好的那种收成 ，OK？ 那这个，所以现在这四种不同的这种人的反应呢，其实基本上分成两类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有结果子的，另外一个是没有结果子。头三种的这些人是没有结果子的，只有最后这一种是结果子的。那这个第一种的话就是撒在田垄上面，被这个魔鬼把他心里面的这个福音的种子给拿走。那第二种、第三种呢，他们是暂时有一些反应的，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得救，真正的结果子出来。不同的这个原因，要不出于对福音的误解，要不然就是说今世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他们给挤出来。那这个为什么第四种土地不用水了？啊，为第四种土地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结果子？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23节说，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什么？又明白了。这几个字很重要。人听了道又明白了，所以这些人能够结出这些果子出来。那这个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头三种反应是没有明白。他们之所以不能够结果子，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那什么叫做明白？什么叫做明白这个福音？他们信有信的这个动机，信的动机是什么？今天为什么一个人需要信耶稣？耶稣基督来为了要拯救罪人，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拯救病人，不是来救你脱单的，不是来给你找一个好配偶的。这样有的人跑来教会的原因就是找一个好的配偶，因为我当初去教会也是带着非常不纯的动机的，看那个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追到教会去，被人家问我怎么信耶稣的，说交友不慎。有的问我太太你怎么这么大的信心啊，居然肯跟他传道当师母，我太太说是遇人不淑啊。所以我太太那时候女朋友为我祷告求神让我能够得救，结果神听了她的祷告，超过她所求所想了。我信了耶稣6年以后就在神学院里面又在读书了，这样。她在全世界上班跟我去读书，那样。所以说听了这个，你一个人信耶稣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了暂时肉体生命的需要，他把耶稣当作一个洋菩萨，他把耶稣当作一个偶像。那拜偶像跟信耶稣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拜偶像是叫这个神听我的，信耶稣是我要悔改跟随这个主，是这样的，我听神的。所以拜偶像的人他对那个偶像真的有感情吗？有没有？没有，没有。如果这个偶像没有听我的祷告，按照我所求的来祝福我，我明天换另外一家，我明天换另外一家庙去拜，那里的庙比较显灵啊，那里的菩萨比较灵等等。他对他的，对他来讲，这个神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被他可以利用的工具，来达到他真正想要的，就是他心里面的这个偶像，不论这个偶像是什么。也许是律法，也许是公民，也许是工作，也许是抽到这个抽 H1B 抽到这个 lottery。 那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爱我，他为我的罪而钉十字架，他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我，把我从神的愤怒之下给拯救出来，这个叫做信耶稣。所以信耶稣的这个信有信的动机，信有信的内容，他信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他信的是不是这个？ 他要的这个救主是不是一个为他来钉十字架拯救，把他从他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的这个救主，还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他的这个偶像？信有信的态度，信有信的动机，信有信的内容，信有信的态度。信的态度是不是带着悔改的心来接受耶稣，不是带着批判的心？哎，我比较起来，哦，这个佛教也好啊，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比来比去，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一点道理，所以我就信他。这不是带着一个悔改的谦卑的态度来接受耶稣，信有信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100倍、60倍、30倍的生命里面结出来，生命改变的这个果实。这个是果子，是圣灵进到人里面去，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这个新的生命所带结出来的这个果子。这果子，这果子有很多方面呢。他渴慕神的话，他对敬拜神渴慕，来到殿里面敬拜神。他一生活的是出于对福音的一个回应，他一生活的动机跟目的是出于对福音的回应。他愿意来教会里聚会，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当神用他的灵生了他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需要过神家里面的生活。我们来到教会里过教会的生活，是回到我们属灵的家，我们不是客人，这是回到家里面。对一个牧师做完礼拜，对这个离开了这个会友讲，欢迎来聚会。我就琢磨这句话，欢迎来聚会。他回到家里面，他理所当然的，他应该回到这里来。按照上帝所吩咐的，6天你要去工作，第7天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来敬拜他，你要在他的面前安息。这个是不是欢迎不欢迎的问题，这是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吩咐，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享受跟我们的天父之间这样子的这种交往。所以他有对崇拜有需要，他对神的话有需要，他神的话规规矩矩的被解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很受用，因为属灵的生命需要有属灵的粮食。他不需要属灵的粮食的原因，可能一个人他没有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不管他受的洗也好，没有受的洗也好，你没有属灵的生命就不需要属灵的粮食。他不需要跟其他人过着肢体相交的生活，这个生活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肢体相交的生活。他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为什么会需要过着肢体相交的这种生活？所以的话，这里讲的就是不同的这种果子，重生的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果子。那其中一个果子就是警醒。我们每个月在这里领圣餐，以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耶稣还要再来，我们要跟他交账，我们要得到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奖赏，我们要忠心的来跟随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那这是其中结出来的这个果子。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警醒的等候主再来，我要将来跟他交账，需要的像迫切的想望得到他的奖赏，这样子的这种生命，这样子的果子。所以的话，对这四种的这个不同的反应，那我请问你，这个比喻跟下面的稗子的比喻有什么关系？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我在这边讲这个麦子跟稗子的这个比喻，我说这两个比喻是有密切关联的。你要解下一个比喻，你要先懂这个比喻。那这个第二种、第三种的这个土地，撒在这个土且石头地上面的，跟着撒在荆棘里的，他们是暂时有反应。他不是没有反应，他有暂时有反应，可是没有根的，他结不出果子出来。那如果他暂时有反应，结果教会又替他施洗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如果他对福音暂时有反应，教会又替他施洗的话，那现在他在教会里面，可是他没有重生，他没有得救，这个就是败者的这个缘。所以教会替人施洗的话要非常慎重， 所以大部分的教会替人施洗之前，这个人要写得救的见证，然后在会众面前读他的得救的见证。这个教会的长老会要跟这个受洗的准备受洗的这个人去谈，了解他的这个信仰，他对福音的认识是什么，他有没有真正的认同这个福音，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按照圣经所讲的，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信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为他定十字架，他自从信了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这个包括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改变，跟他自己内在他里面的这种体会。所以当长老会明白这个人信仰之后，长老会才能够批准这个人接受这个洗礼，不然的话这个洗礼是没有用的。赦免我们罪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这个水，这个水是没有能力来洗净我的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耶稣的宝血才可以赦免我的这个罪。所以今天耶稣讲这个比喻，那不同的人听到这个福音不同的这种反应，那你要去思考你这四种反应里面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属于哪一种。那我们要知道这是四种不同的反应，不是四种不同的人，这是四种不同的反应，不是四种不同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人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那我当初听福音听了两年，拒绝信耶稣，心里刚硬的不得了，绝对是第一种徒弟。因为1984年我去参加婚礼，我的表哥的婚礼，在婚礼当中，我看到啊那个教会啊非常有爱心的来啊帮助这个表哥筹办他的婚礼。那时候他是学生啊，在未婚妻也是学生等等，这个教会在那里非常好的见证，彼此相爱等等。在婚礼的过程里面，圣灵开我心里的眼睛，让我看到我是个罪人，他们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是活在神的审判当中。因为我去参加婚礼之前呢，我听了福音，上帝也让我遇见很多的困难，很多困难没有一个我能够去解决，都是无解的啊。结果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圣灵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看到我是个很可怜的人，不是混得还不错的马上可以毕业然后先拿博士的，而是很可怜的人，活在神的愤怒之下。那结果婚礼完了以后，回去教会，牧师讲到浸信会，浸信会牧师讲完到一定要呼召的，管他今天讲的到是什么，他呼召的时候，结果我就走到前面去了，一边走一边流泪。然后那个以后过了一个月，教会就替我施洗。所以上帝可以把一个人在几天的时间之内从第一种土地变成第四种土地。所以今天人听的这个福音的反应是什么？人听的福音的反应是求神帮助我，求神怜悯我。如果你有信心，你信心不足，如果你对福音你是过去以为你信的是对的，其实发现你不对的，发现你当作决志的不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钉十字架。那如果你对这个误解，今天听到了清楚听到什么是福音的时候，那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没有重生的话，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悔改，相信福音，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得到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上帝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这里设立你的教会，也谢谢主在这么多年里面，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个教会在这里在传讲的福音，对福音的见证，在这个教会里面付上很多的这个代价来参与你天国的这个事工啊。我为了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了我们当中还有那一些应该在这里做礼拜而没有来的啊，求助你自己开恩怜悯。如果还没有得到你生命的，愿你在他们心中你来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也一样的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福音， 清清楚楚的悔改，带着悔改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他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